我要的哈，我怎么跟其他的人同学争，最后争到我要的工作？这不是这方面的征战，这征战对我们来说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征战。如果由他们选择，他们从来不会想要啊，他们可能要离开埃及啊，但是离开埃及不久之后，他们又想回去了。那这征战并不是以色列人想去哪里然后就跟神求说我要到那边，中间有很多困难替我征战，不是这样的一个应许。神可以在我们面前前面行，但是不是行我们要走的路，不是要行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他要带我们所走的路。所以来到第六节在这里哈，他说你们当刚强啊，壮胆，不要害怕，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必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说，在以色列百姓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什么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新约里头神有应许我们的救恩。然后第八节，耶和华必在你们前面行，他必行在你们前头，他必带领你们，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弃你。当你愿意按他的原则圣洁的道路而行的时候，当众人都在嘲笑你的时候，你要晓得神与我同在，他不撇弃我，我们不需要害怕。但你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但是却是神要我们发出的声音的时候，要晓得神必与你同在。我讲过以前我从小的时候神就呼召我做这个全职的传道人，其实宣教士啊。那个时候我才14岁啊。14岁家里很穷，所以我就像那个什么讨饭的要饭的这个瞎子啊，最多就一件衣服，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可以丢的啊。等到我来美国之后，我想说我要读个这个学位，因为以前我的辅导告诉我说，你不能随便就去做传道人，要至少要读个学位，做了工作有经验了之后再去做传道人啊。我没有特别去想他的这个劝勉是好是对或不对，我就早去做了啊。所以我就就去读了啊，读了一个药剂的学位，最后做了药剂师啊。药剂师很忙的，但是药剂师也有很空闲的时候，就是下午两三点，大家中午的时候出来拿药，然后傍晚下班的时候出来拿药，两三点的时候有时候就站在那里没事做啊，然后就忽然间在想，药剂师的钱赚的挺多的，这个我真的要做牧师吗？啊，我真的要去做宣教士吗？啊，就开始去想了。哎，稍微几秒当中啊，在我的念头里头说，哎，我也可以做个药剂师啊，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可以啊。如果你晓得药剂师的话，你要做两个小时也有人要的了啊，但没有四个小时了哈，或者一天或者七天啊，七天就是加班的做啊，也会有人要，那个时候很缺的啊。所以后来当我的这我帮沃滚说啊，帮沃滚问我说，你要不要做 manager？ 我说我不做 manager， 我算一算做 manager 就多几块钱，我可以加班啊， 加了班之后跟 manager 的工钱一样啊。manager， 你一旦做了 manager， 加班就没有加班费啊。我不做 manager， 加班有加班费。我只要多做几个小时，我的这个工钱跟 manager 一样啊。我干嘛要做 manager 啊？要去伤那个脑筋啊？平时做这个药剂是很方便，你做完了，下班你就不需要再去想。很多你们做电脑的，下完班之后还要再想。很多 project 你要赶的，我们下完班之后什么都不用想，剩下的东西都是交给另下一个人做啊。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也不担心明天啊。明天有什么东西，明天再说啊。等到上班的时候再来处理啊。我们没有这些忧虑的啊，很整个的生活是很不错的啊。就是那也不错。那就表示我下班之后可以很多的心思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没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呢？可是神要我走的路啊，当然神不是要你，不一定要你走这条路。在很多的事情上啊，除了这个要做什么啊，以后要怎么来服侍神的事情上，平常的小事上啊，当你这个面对了这一个困境的时候，你该不该说谎应付过去这个事情啊，你要想一想。你想说你不说谎的话可能工作都丢了，因为老板一旦发现你原来在上班的时刻做这些事情，可能就把你 fire 掉。但是如果你承认啊，不承认的话啊，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在这个两个选择之前啊，两个选择之中，你怎么做？你晓不晓得圣经要你怎么做？大部分人都知道，大部分人基督徒都知道。当你这样子走上去，由你承认啊，坦白的承认的时候，你要晓得，我们愿意进到神的光明中，神必与我们同在，神必在我们前头走，他必引导我们。这是神在生命记里头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今天没有读的另外一段的经文啊，是在31章的后面，请大家打开31章后面。我们看的第24节。24节念到29节来。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已经写完了，就封。然后这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被你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被你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集来了，我好将这些话说在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愤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如果你跟着读《生命记》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之前呢，摩西常常会这么说啊，神常常说，你若遵行我的道就会蒙福，你若不遵行就会有咒诅，是不是？来到31章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摩西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在前面我们约过去了，你可以回去看，神已经告诉摩西了，不是说你若，他是说你必败坏。所以摩西在这里说，我要写一首歌啊，这是32章的歌， 我们下个星期啊回来看。但是讲到说这首我要来见证以色列人，你们是全然败坏的，当我离开了之后你们会全然的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的道。这讲起来好像很绝望，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他还在这两一两章还没有解决的，或者是没有很清楚交代的是，那神为什么还在他们前头行？为什么神带着一批的人，他晓得将来会全然败坏的人，还继续带着他们？所以最后一点要你们思考的是，神在人的败坏，人败坏的前面行走，神在人的败坏前面行走，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我们跳到新约，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二节。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第几本？新约？第三、第二啊，第二的 final 考几个啊？第十章三十二节，十章三十二节，他们行路在上耶路撒冷，耶稣在什么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随的人也害怕。耶稣告诉他们多次说，我要上耶路撒冷，要去受死的啊！啊，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啊，不是法利，祭司长跟文士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处死，要戏弄他。所以很多人会害怕，跟着这个路上的人都在害怕。但是耶稣越走到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越走在前头，跟着他的都是一批不敢接受十字架道理的人，不敢接受而且越听越糊涂的一批人。但是耶稣还是在前头走，这个还比较抽象，但是是一个画面。后面是一批怎么教都教不会的，怎么学习都学不会的一批人，但是耶稣走在他们前头，为他们要去送死，为一批全然败坏的人去送死。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第几本新约啊？第一本，26章的31节，26章31节这么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什么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一夜来到吃完了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将来不久之后呢，我要被抓到，说你们全部的人都要跌倒。特别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必须与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么说，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你再怎么样的一个毅力啊，都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内心的败坏。但是耶稣说什么？众人虽跌倒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复活以后，我必在你们以先来到加利利。神 还是走在他们前面？神还是走在他们前面？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5节。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就埋葬了。过了3天，有一群的妇女，天快亮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坟墓边。第5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在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那里，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的门徒这个时候是恐惧，躲在一个角落不敢出来的，都是一批失败的门徒。告诉这些门徒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什么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他。属主的人，我们再怎么软弱，我们再怎么失败，我们没有办法把耶稣撇在后头。当门徒他们离弃，看到罗马兵丁来的时候，他们失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耶稣撇在后头。耶稣乃是走在他们败坏的前头，为他们的罪，背着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众人不认耶稣的时候，耶稣为那不认他的人背负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当门徒失败的时候，耶稣就把他们失败的罪担起来，走在前头，为他们到十字架上，为他们征战，为他们征战。因为哥罗西书，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二章，哥罗西书二章15节，你往后面翻，你看到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之后就是哥罗西书。2章15节，我们复活节刚过，圣诞节复活节刚过，今天的信息也正是要让我们再一次纪念到我们主耶稣是如何为我们而征战的。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如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站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受委屈，他乃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征战，他乃是把一切执政掌权的如来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记号，不是一个受羞辱的一个记号。耶稣基督为我们走在十字架面前面，就是为我们走在前面，为我们征战，让我们能够得胜。所以整幅画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圣经里面也很多的地方也讲我们今天就不多看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是在罪里头，这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们常常存着不信，需要有人把他们带入那应许之地，神所应许的生命，所以神所应许的永生，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圣洁的生命。谁能够带他们走呢？靠他们毅力走不来，靠他们自己不合格，需要神在他们前面走，需要神为他们征战。耶稣就来，耶稣就走在我们前头， 耶稣就为我们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征战，好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丰盛之地，丰盛的生命，这个永生之路。而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跟随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所以把我们很多平常的一个观念，我生活要做什么，我人生目标是什么，然后想说求神帮助我达到那个目标，这些都撇开，因为你还是在用你自己的 GPS 强行的要求神与你同行。你把它放下来，走神要你走的路，一个成圣的道路。我们时间不多，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但是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常常这么讲，没有实际的举例子的话，他就觉得很抽象。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诶，这是应许是不是？他带我们到应许之地，在旧约的那个应许之地是迦南地，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原则也是一样，神必与我们同行的这一条道路，他必带领我们去的那条道路，这是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分，活出神的性情，是神的应许。耶稣已经打胜仗了，这不是一个强，对我们来说要有神的性情，这个比这个强大的这个巨人啊，这个敌人都难打，但是神已经得胜了。当我们看到神说你要活出神的性情，除去情欲上的败坏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会说什么？我是软弱的。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以色列人，神说你进去啊，他们就说那怎么可能打，我们像这个蚱蜢一样进不去啊，捏不进去，不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打胜仗了。同样的一个情况，不能再说，你再说的话啊，我的人都是软弱的，好像就是要神来体恤人的软弱啊。我们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愿意进应许之地。然后他继续在说什么？他说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们就分外的殷勤，要有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结果子这里头有一项是什么？忍耐，忍耐啊！我稍微再讲一下哈，时间不多啊，但是要讲。你在一个情况之下，你一直祷告，祷告了神一直都没给你，你就要学习什么？忍耐。在很多的基督徒观念里头，忍耐是为了一个得到一个目的。一个东西在圣经里头，忍耐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懂不懂？忍耐不是让你得到一个东西的这个途径，忍耐本身就是 你能够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结果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总是讲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啊、嗯，都没有成果。其实成果已经出现了，就是忍耐，我们不晓得。所以我就说嘛，嗯，我们的 GPA 常常指的是不同的方向。神的 GPS 可能指的就是忍耐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最终当我们愿意为这样主这样子结果的时候，最终我们的目标在神的荣耀里，在神的荣耀里，就是来帮助我们不要像罗德。神救他救到一半，他就说我不要到那个山，可不可以体恤一下，我走不了那么远，我走这里可以吗？我去这个小镇。不要像罗德那样子，神要救他的时候还挺多麻烦的。神不会给我们定一座山是我们到不了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告诉我们走不了，换个方向，换个目的地。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要走的是他的道路，他要我们走的方向。如果你说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今天给你了一个方向，彼得后书，我们要信心增长，要德行，要增加知识，要更多的节制，要有忍耐，要有金钱，然后加上爱弟兄姐妹爱众人的心，就这几样当着你的目标。然后等到有一天神告诉你说，哦，你的这个人生的职业啊 professional 的方面呢，我要你走另外一条路的话，你清楚的时候你再去走。但你还不清楚的时候，已经圣经已经指明很多我们该有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应该殷勤努力而不显然不结果的地方。那我们来学习，来跟随神。那我们晓得这些困难里头，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打胜仗，在这些困难里头，神必在前头带领着我们，在这些的困难里头，神必与我们同在，他不撇弃我们。不要担心哪一天你忍耐到后面的时候，不要担心说神就把你丢在一边，好像抓迷藏一样啊！有时候抓迷藏的时候，去找的人不找了，好去看电视了啊，躲的人拼命躲啊！神不会给我们弄这种游戏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来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你是引导我们的主，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乃是要跟随主，我们要跟随你的，我们要舍己来跟随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无论是在知识上，我们无论是在信心爱心在忍耐上，我们更多的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性情，因为你已经透过十字架的救赎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已经打了这个胜仗，让我们就愿意也进去得着这个属天荣耀的应许。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